也愿神赐福他通过大卫所留给后世的恩惠的话语。诗篇是人的祷告，诗篇总体是以色列人的祷告。那每一个诗篇呢，也是这一个个人的祷告，在不同的处境下面，人都会向神发出各样的祈求。那这一篇呢，是一个求告诗，也可以说是一个哀告诗。那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在哀告、求问和他对在信心当中对上帝的认定，和到最后向神所发出赞美，这样的一些情形，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耳熟？读起来也是不是特别的眼热？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诗篇呢，其中，我没有去查考原文哈，那就从我们手上的这个译本，求有九次，求有九次。那以不同的去称呼主上帝超过11次我没有，因为没有查考原文呢，所以没办法做详细的去这种对比。然后他祷告，在祷告当中的他讲到他的信心的原因一共有5次就是因为的这个因，一共有5次。那你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呢？就让我想到，祷告是我在有需要的时候向神发出的呼求，祷告也是因为上帝的性情，我带到他面前的呼求，祷告更是诗人跟上帝之间的对话，而在这个对话的当中呢，神的名被渐渐高举，而人的心被渐渐改变。实际的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神怎么样成就呢？祷告里面没有说，但是这个人，祷告的人发生了改变。如果要分段，你从旁边的英文的这个呢，你可以看到他给了。已经给了一些大概的这个分段，那这些这5个段落呢，我可以把它归纳成3个段落，第一到第四节是一个在急迫当中，他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去求这主要是求。那第5到10节呢，是在对上帝的认识当中的求和颂赞。那第11节到第17节是诗人把自己交托给神手中的这个过程。那一个祷告呢，这个诗篇当中所启示我们的是一个改变自己、高举主名的对话，改变自己和高举主名的对话。那开篇那个。诗人，他这里讲的是大卫哈，大卫呢，诗人就说他认识到自己的穷苦的这种无依无靠的境地，向神发出请求。那你看大卫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请求？他有说求神是听祷告，求神保护性命，求神拯救，求神怜悯，求神赐下欢乐。而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想到自己的需要，他也呼求神的名。一想到自己的需要，他就在呼求神的名，并且一边呼求，他一边呢把自己的需要呈现在神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何等需要有如此的学习啊！ 我们需要把自己生命的最艰难的状况，是心中不被人知的状况，是难以启齿的状况，是我穷苦无助的本性的这个状况，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是已经是给我们减了何等的压力了啊！因为神会保护啊，因为神会怜悯啊，因为神会拯救啊，神要把这一切的苦情要变成欢乐，所以诗人的心中，他想到自己的状况，他把自己的这些状况都带到神的面前，神求神来垂听。啊，在这一段当中呢，他发出祷告的这个理由啊，有一个因为，他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是我是忠于上帝的，我是忠于上帝的，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向神的这种向着神的这个忠心，所以大卫呢，他能够把他一切的苦情带到神的面前。而这个从一而终的这种忠诚啊，我不是讲夫妻的关系哈，从一而终的忠诚是讲到我们跟立约的上帝的这种关系啊。而大卫他正是活在这样的关系的当中。那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你看他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的本性，上帝创造的大能，上帝必成的事，就在他的心中呢慢慢的浮现。而一边想到上帝的大能，一边就把他自己的患难带到神的面前，他开始了一个在我们能够效法必须效法的祷告当中的一种对话啊。你看第五节，他想到上帝的良善仁慈赦免，并且会以无限的慈爱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啊。这样的慈爱是诗人大卫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这是他之所以没有被这个环境所压倒，他的一个信心根基里面的心中的磐石。也是因为如此，他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啊。你看第七节，就是在这一段当中呢，他有两个因为哈。第一个因为是我们为什么祷告，是因为神一定应允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里面有时候有忐忑啊？哎呀，神真的会听吗？神真的会成就吗？神真的会如此？神真的会那样吗？在大卫的心中，他有一切的患难，他就只管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上帝的本性是良善仁慈乐意赦免并以慈爱待一切求告的人啊。这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因为呢，是他讲到上帝的大能啊，上帝的大能啊。这两个因为呢，在研究神学的人，就是形成了两个一个上帝本性的两个极端啊。一个是他蛮有慈爱，一个呢是他蛮有能力，他大有能力，所有的都是他所创造的，没有任何的神明可以跟上帝相比。那如果我们不祷告，这两件事情呢，就变成了我们无法理解的两件事情，是变成我们思维当中的一个困局。但是如果我们祷告，这两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祷告的根基，成为我们信心的磐石啊。弟兄姐妹啊，患难的时候我所求告啊，不光是上帝有慈爱，也还是呢他有大能，这是大卫心中的一个体认。不光我要到神面前来求问，神要应允，万国都要因为如此的求问，要到上帝的面前，并且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次的求问， 实际上有一个信心里面的根基性的原因，就是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也是有大能的啊。那从第11节到第17节呢，这个在信心当中与上帝的这个对话没有停止。那大卫呢，他又增加了他放在上帝面前的，他向上帝求教导，他呢向上帝献上赞美，他向上帝进一步的呈现他的苦情，并且向上帝求恩惠的凭据。啊，第17节，他求恩惠的凭据。啊，那从这个诗篇的这样一个短短的17节，我们说啊，那我就这样，效法他来如此祷告就好了。但是这个呢，也是我们人所走的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在大卫他走到这一段的时候，自己的苦情还没有得到缓解，但是因为想到上帝能够祷告，已经在他的心中就发生了改变，所以他敬畏的心增加，第11节，所以他赞美的心增加，第12节，所以呢，他对上帝的这个深爱，他有一个信心，一个体认，第13节，第14节啊，凶残之徒、狂傲之人的这种攻击啊，他跟上帝的名连在一起，因为他们是藐，不光是攻击我，他们在藐视你。但是上帝的这个怜悯恩慈不轻易发怒，充满慈爱、无比信实的这样一个性情，在他的心里面再次的浮现出来。啊，他又再次的求问，再次的祈求神的怜悯，求神赐力量，求神不光怜悯我，还要怜悯我的母亲、我的父母那一辈，并且赐下恩惠的凭据啊。每一句话我们都可以拿出来成为我们的祷告。但是这段经文的可贵之处是，我们实在是可以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这个需要我们信心当中对神有越来越深的体认啊，神的恩惠慈爱和他的大能无比，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依据，也是同样的依据。我们到神面前知道，他有真理，他有真理的光，他有让我们值得颂赞的理由，他有那种万般的慈爱来，触摸我们的心。所以13节，又讲到因为上帝的爱，然后在第17节呢，又讲到上帝的帮助和安慰，这些都是上帝慈爱性情的一个表达。而人之所以能够持续的祷告，大卫那样的，他之所以遇到事情他就祷告，因为他不断经历上帝的深爱触摸他，上帝的拯救临到他，上帝的安慰帮助他，上帝一切的作为能够彰显在他的身上。诗篇给我们所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神学上如何去认识上帝，也是他在经验里面与上帝有一个对话，而这个对话改变的不是神，这个对话改变的是那个祷告的人。他越来越理解上帝的那些性情，不是抽象的观念，上帝这些性情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对他爱的一个信心的经历，对他的恩惠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的凭据。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你想要的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吗？我们想要的绝不是说，神，你把我拉出坑就好了，你把我脱离沮丧就好了， 你让我得享安息就好，而是在这个等候神的过程当中，向神发出祈求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知道我信心当中的那个因为，我越来越经历上帝大能不远，而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是那样的靠近显出来的，是他的帮助，他的安慰，他对我的深深的慈爱。愿这样的话语能够切实的带给我们帮助和安慰。我们在神的面前再安静一下，让我们来祷告。爱我的耶和华，你知道我无依无靠的苦境，你也知道我许多的时候要把祷告献上是何等的困难，因为你知道我想把控我身边的环境，我想把控我身边的人。主啊，我今天就到你的面前来，求你怜悯我，求你把我一个掌控的心变成一个仰望的心，求你把我在掌控当中的那种各样的焦虑变成一个在主里的安息和喜乐。你满有良善仁慈，你乐意赦免罪过，你有无限的恩惠和慈爱。我来求告你，哦主啊，谢谢你，你必应允我。主啊，愿在我祷告的过程的当中，我的心向你所发出的这一切的交托啊困难，都被你收在你的怀中。好主啊，愿你深深的爱来拥抱我，来触摸我刚硬的心。主啊，你的怜悯是何等的丰富，你的恩典离我不远，你没有因为我犯罪得罪你就发怒，你反而充满慈爱的来呼唤我。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的儿子女儿，我等候在你的面前，你的慈爱何等美好。孩子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